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各位朋友、弟兄姐妹，我是陶老师，今天又在真道分解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假如在听的时候，你可以打开圣经一起看经文就更好。现在就请你把经文翻到彼得前书三章，我们要看三章一到七节，请听我读出经文。同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即使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也会因妻子的品行并非言语而感化过来，因为看见了你们近前纯洁的品行。你们不要借外表来装饰自己，如偏头发、戴金饰、穿美丽的衣裳等，而要有隐藏在人内心不衰退的美，以温柔娴静的心装饰自己，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上帝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只要行善，不怕任何恐吓，就成为撒拉的女儿了。同样，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共同生活，体贴女性是比较软弱的器皿，要尊重他，因为他也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这样你们的祷告就不会受阻碍。这段经文的意思很明确，不同版本的翻译都大致相同，所以我们可以专注于经文所带出的信息。彼得在上面的经文中强调基督徒需要有好的行为，一方面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另一方面要品行端正，而且要显出善行，使他们可以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就算因为行善受苦也是可喜爱的，因为基督也是如此为我们受苦。这段经文他讲到夫妻的关系，为什么他要讲这个呢？彼得之前讲的是个人的操守、个人的行为，现在讲夫妻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是人伦间最密切的关系，要面对外面的威胁，必须从最密切的关系做起。如果内防做得不好，就没办法对抗外面的挑战，这个对于今天的世代也是一样的。新冠肺炎疫情从开始到如今已经两年多了，这个疫情和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对于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们来看两方面的考验。第一是有关疫苗的接种，由于疫情来得急，全世界的先进国家都抢先研究疫苗，有的疫苗还未来得及全面多方位测试， 就已经批准拿来为人接种。有些人就害怕有风险而不愿意去接种。实际上，在疫苗最初推出的时候，有些人接种后有严重的副作用，甚至有死亡的个案。在香港也有些人死了，但香港的医务卫生署的审查结果说是与疫苗无关。但是有些老人家虽然有长期的病患，原本是好好的，但一接种疫苗很快就死亡，与疫苗无关的说法很难令人信服。造成一种情况，就是很多老人家都不愿意去打疫苗。香港政府用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催逼，但是效果都不是很大。除了长者，在其他年龄层也有些人不愿意去打针。我自己所认识的就有好几个，有的人身体有一点的毛病，但并不是很严重，有比他们身体更差的人去打了都没什么事，但他们还是不愿意去打。有的年轻略壮很健康的也都不愿意去打。我留意到一种情况，在香港有不少人买彩票，叫六合彩，是由政府认可的赛马会所发行的，能够中奖的几率是非常低的，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去买，还不是一次两次的买，而是经常性的买，他们盼着中奖的机会。打疫苗针会有严重的意外，它的几率也是很低的，但有些人觉得自己有可能会中，赢钱的机会很低，有人相信会中，打针有意外的几率也是很低，但是有人也会相信他会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是宁可信其有的心态吗？我想并不尽然，应该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有的人会不断抱着希望去赌博，屡输屡赌，有的人会害怕不幸的事会临到自己，宁可小心一点。但是不打针也是有风险的，就是染疫的风险。人都必须在两者之间做一个抉择，在做抉择的时候，没有人会知道将会有什么后果。面对这种情况，基督徒的反应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呢？基督徒应该相信神是在掌管万有，他知道未来，无论我们做什么决定，只要向神交托，相信神会保守我们的决定，为我们做最好的安排，我们就可以安心。所以基督徒应该是很坦然的，但没有信心的人就会有很多想法，面对好事就过分乐观，面对坏事就过分悲观。所以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信心的问题。有信心的人比较自由，比较壮胆，没有信心的人就畏首畏尾。对于赌博，有的人很大胆去赌，并不是出于信心，而是由于无知。基督徒不去赌，是因为圣经教导我们不要贪财，并不牵涉信心，乃是由于遵守主的道。所以有真道能让人去守，是一个祝福。相反，不懂真道的人没有什么可以依据，唯有凭自己的经验。但不是每一样事人都是有经验的，就好像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事，没有过去的经验可以参考，不少人都惊慌失措，方心大乱，以致产生很多错乱的举措。有的人怕得要死，一遇风吹草动就过分反应，做出愚蠢的事。这方面的考验要能胜过，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第二是家人相处的问题。由于限聚令是餐馆饭店 缩短了开放的时间，有一段日子更禁止晚间的堂食，也由于有居家工作的安排，使不少上班族要在家中上班。这些措施都使人多了在家，打乱了一般家庭平日的运作模式。于是主妇每天要多煮一两餐，家里多了人，这对于某些家庭是极大的挑战。假如平日的关系不是太好，常在一起就多了摩擦，这不但涉及夫妇，也涉及亲子以及子女之间的相处。香港一般家庭地方不大，造成冲突的机会很多。一个好的夫妻关系对于整个家庭的和谐以及稳定是举足轻重的，反过来就不堪吃想了。假如再加上外来的压力，例如失去了工作和收入，家人患了重病，再加上整个社会气氛低迷，各种各样防疫上面的压力都可以很折磨人，使人脾气暴躁，甚至行为失常。夫妻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是举足轻重的，因为会决定一家人是否能好好相处，和衷共济。所以一个好的夫妻关系是抵挡外来压力挑战以及内部矛盾的重要关键。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彼得提出妻子要顺服丈夫。妻子顺服丈夫的教导在圣经其他地方都有提到，例如以弗所书5章24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教导是否有违今日男女平等的观念呢？当做妻子的能力越来越高，要她来顺服丈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圣经也不是一面倒的只要求妻子去顺服。他也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共同生活，体贴女性是比较软弱的器皿，要尊重她。这里说丈夫要合情合理的对待妻子，而且要体贴尊重妻子，这是夫妻关系的秘诀。要知道夫妻关系若要好，必须有一个秩序。彼得所说的便是圣经有关夫妻关系正确的秩序。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每个人都有要满足的需要，这些需要是有层次的，就是人必须在较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会渴望比较高层次的需要，这在心理学是叫做需要层次 Hierarchy of needs。 在基本需要以外，男性比较重视能够做主，妻子的顺服是男性的需要得到满足，而女性呢比较重视爱和体贴。所以丈夫对妻子多加体贴和尊重，能满足女性的需要。上帝造人对男女性的需要很了解，所以才有这样的教导。正确的秩序带来正确的性角色 sex role， 也能使子女有正确的榜样 role model。 在一个夫妻性角色错乱的家庭当中，譬如女性时常做主，男性比较鲁弱，作为子女的对于性角色产生了混乱，就会造成在男女关系上的角色冲突，产生男性不懂做丈夫和父亲，女性不懂做妻子和母亲，也有可能产生同性恋的倾向，造成很多社会的问题。妻子顺服丈夫是否有条件呢？ 假如丈夫的看法做法不对，妻子也要顺服吗？经文这里提到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下到埃及的时候，曾经要撒拉认他为哥哥，因为怕那里的人不敬畏耶和华，会因为撒拉生得漂亮而要杀他娶撒拉。虽然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撒拉还是顺从了。我们知道后来他们的谎言被揭穿了，是因为神对付那要娶撒拉的法老王，结果法老王还要向亚伯拉罕赔罪。他这才明白，在不敬畏神的人当中，神仍然有他的权柄，他对神的信心就更大了。在这段经文当中，彼得也提到妻子的顺服能感化不幸的丈夫。相信在当时代，家中仅妻子信主，丈夫不信的应该不在少数吧。妻子愿意顺服，尤其是那些有能力有才干的妻子也愿意顺服，丈夫肯定会很满足。被妻子感化信主是很自然的，相反若是妻子凭着她的能力和才干处处都与丈夫作对，不愿顺服，丈夫会信主吗？这段经文当中提到女性外表装饰的问题，爱美是女性的天性，所以会比较注重打扮，注重仪表，这并没有错。然而彼得却提到敬虔纯洁的品行，蕴藏内心不衰退的美，还有温柔娴静的心。这些内在的美比外在透过打扮的美更加重要，也更有吸引力。因为容貌的美随着岁月会失去，唯有内心的美是长久的，而且使人觉得舒服，增加生活和生命的魅力。这也是世俗不懂的道理。他说古时仰赖上帝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并举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为例子，也特别提出你们只要行善，不怕任何恐吓，就成为撒拉的女儿了。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女子要懂得行善，这方面女性也是比较优胜，因为她们比较有同理心，也比较细心，善解人意，不怕任何恐吓，乃是指在真理上做得对，就不害怕，能勇敢行事，就算有不幸的丈夫，也不会畏惧。在当代女性的地位比较低，因为她们要依靠丈夫来生活，哪有不畏惧丈夫的？但信主行在真理上的妻子，就有这份在真理上的勇气，可以不害怕丈夫。在如今的世代，女性的地位已经大大的提高，然而都仍然有受丈夫欺压的情况。行真理可以给女性很大的力量，以及减少对丈夫的畏惧，你相信吗？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最后彼得说妻子和丈夫会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而且他们的祷告不会受阻碍。在很多宗教中，妇女的地位是低过男性的， 在当代文化中，女性是较为次等的，唯独在基督教，妇女所承受的恩与丈夫是完全等同的。虽然她是较为软弱的一半，但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是和丈夫完全平等的。所以彼得在这里的话是非常有革命性的。如果夫妻能按照经文所说的互相对待，他们的祷告就不会受阻碍。反过来说，如果彼此的关系不好，祷告就会受阻碍。这也是对今天的夫妻一个很好的提醒。不晓得在你的家中，你和配偶有没有经常祷告呢？夫妻能一起祷告是很有力量的。在我家中，我和妻子在结婚后没多久就一起祷告了。接着祷告，我们解决了很多夫妻相处之间的问题。祷告也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也更能同心。当我们有了孩子，我们就把我们的祷告延伸到子女。当孩子稍微能够坐定，我们就开始了家庭崇拜。孩子还小，我们会唱一首儿童能够明白的诗歌，然后为孩子祷告。我们发现孩子时常都会有些害怕的事，尤其是当孩子开始上学，害怕的事就多了，怕忘记带书带作业，怕老师，怕同学欺负。孩子年岁渐长，家庭崇拜的内容就会比较丰富，有诗歌，读圣经，分享圣经的话，孩子会讲他要带祷的需要，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但是当时我很高兴得到一本家庭崇拜的书，书名叫《美乐灵奶》，里面有刚才我所说的所有的内容。我们就跟着这本书来家庭崇拜，省却自己找题材的困难。一般家庭崇拜的时间不会超过半小时，因为孩子的注意力不是很长，基本上我们是每个礼拜举行一次，找一个大家都觉得合适的时间。孩子再大一点，大家的生活开始忙碌，我们就改为两个礼拜一次，甚至一个月一次。孩子们都很享受这个时刻，因为在这个时刻大家都是平等的，他们若是对父母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可以说出来，我们不会骂他们。家庭崇拜是亲子关系非常亲密。到了孩子们出外留学，他们都经常打电话回来，几乎是每天都打，他们什么都和我们说，所以我们对于他们在外面的生活非常清楚。读完书，他们虽然可以留在外国生活，但都选择回来香港，因为喜欢和我们在一起。现在儿女都成家了，我们仍然经常有这样的一起聚会，不过再没有固定的时间，内容也都是以祷告为主了。我们这样做是效法犹太人教养孩子的方式。圣经中非常强调做父母的要殷勤教导儿女，生命记六章六到七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犹太人坚守安息日，每个安息日一家人都会聚在一起，他们会唱经文的诗歌，读经文，略微讲解，给子女答问的时间。父母也会为孩子们祝福，世世代代每个安息日都如此。 所以在圣经的教导和熏陶下，孩子们都有美好的成长。犹太人这么优秀，是与他们从小恒常学习圣经分不开的。正如箴言九章十节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自身者便是聪明。我很鼓励年轻夫妻要早点开始在一起祷告，这样可以把两个人的关系拉近。在有了儿女之后，也要尽快开始家庭崇拜，你的儿女们会终身受用。我发现有的孩子不喜欢把他们的事情告诉父母，问他们也不讲，所以父母对他们在外面的生活一无所知。但我们的儿女因为从小就已经和我们建立了信任，无论什么都和我们讲，甚至谈恋爱、失恋都和我们讲。在某些地方，孩子一到中学是要到学校寄宿的，从中学到大学，他们都会离家在外生活，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很少，所以更要好好把握他们的童年，把正确的信仰灌输给他们。圣经箴言22章6节，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是非常重要的，做父母的要切切记住。好，我们的时间又到了，又要在空中告别了。我们下一讲的经文是彼得前书3章8到22节，题目是为义受苦。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千里